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4年12月24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新闻聚焦：中央军委表彰全军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
三中全会精神再军营栏目今天播出，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东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官兵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紧盯部队转型发展，探索创新保障模式，托举战鹰高飞远航。权威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昨天就美对台军援军售答记者问。
直击现场，陆军第76集团军某防空旅联合空军部队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
环球军情，伊朗最高领袖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是叙利亚局势长期动乱的幕后黑手。
央广军情观察系列节目《战法》，今天请听第二集，为您梳理分析巴以冲突中的战术打法。
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2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林的报道。
上午10时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主持晋衔仪式。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陆军政治委员陈辉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了上将军衔的陈辉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中央军委委员刘振利、张声明、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记者吴旭、贾豪天报道。日前，中央军委印发关于表彰全军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的通报，对10个全军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予以表彰。通报指出，近年来，全军部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积极适应备战打仗新形势新要求，全面把握依法治军战略，严格依法加强部队管理，加快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作风纪律更加严明，部队秩序更加正规，涌现出一批正规化建设先进典型。通报号召全军部队要以先进单位为榜样，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军委关于全面从严加强部队管理的意见，坚持把依法治军着力点放在服务备战打仗上，全面加强军事治理，不断创新管理模式，推动军队正规化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
三中全会精神在军营，
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过程中，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东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官兵紧盯转型发展，探索创新保障模式，构筑起全要素联动的综合保障网，托举战鹰高飞远航。请听特约记者王晓敏、吕世强、苏健的报道。
在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的智能库房，记者看到搬运机器人正在根据系统指令进行航材的进出舱工作。战士邵宇涵告诉记者，他们借助民航大数据智能化管理理念，建立仓储信息化管理系统，大幅度提高了航空装备器材的管理效能。
近年兄弟单位多型号飞机大规模进驻，战训任务量成倍增加， 我们将先进的物流技术引入到战训保障一线，实现智能的仓储管理，为大规模多机种航材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
近几个月来，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采取多种方式，组织官兵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随着学习贯彻的不断深入，大家的工作劲头也越来越高。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宋平说，场站以作战需求为牵引，常态化进行战时保障业务锤炼，积极探索机场大规模多机种进驻保障新模式，加快信息化系统建设，一大批网络化、集成化、智能化系统落地使用，作战保障效率大幅提升。
未来场站建设必须满足多机种、多用途、多方向、大机群联合作战、体系作战要求。为此，我们紧盯保障需求，全面统筹保障资源，科学调配保障力量，不断提升作战保障能力。
各单位注意飞机开车。
寒冬时节，在华东某机场，跨昼夜飞行训练正在持续进行。东部战区空军某场站的多个保障分队正在积极有序地配合，确保多批次战机顺利起降。东部战区空军某场站文亮告诉记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实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深入实施改革强军战略，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在三中全会精神的激励下，场站官兵的训练热情空前高涨。面对保障机型多、任务强度大的实际情况，官兵们把各保障要素模块化集成编组，有效提升了场站的综合保障能力。
我们在厂区内使用多种手段驱赶，使用探鸟雷达延伸监测周边鸟的动态，为飞机起降提供实时可靠的信息。
记者在训练现场看到，东部战区空军某场站的保障车辆快速出动，为战机充填加挂，托举着一架架战鹰逐梦空天。近段时间以来，这个场站通过一次次实战锤炼，不断优化飞行保障资源，练强官兵保障本领，大幅提升了各项保障效能。东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徐晓明：
我们在多种复杂气象条件下开展实战化飞行保障训练，着眼破解多机型高强度持续性保障难题，区分通用和专业类别，实现指挥协调系统化，力量编组模块化，装备效能最大化，推动场站综合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继续关注新闻。
本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昨天就美对台军援军售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政府日前批准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价值约 5.713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美国务院同日批准 2.95 亿美元对台军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美方向中国台湾地区军援军售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违背不支持台独的严肃政治承诺，妄图在台海制造风高浪急局面，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这是极不负责、极其危险、极其恶劣的。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台军援军售，停止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军事联系，停止在台海拱火交友。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措施挫败台独分裂图谋，反制美国等外部干涉，坚定捍卫祖国统一和台海和平。
记者陈博、彭冰杰报道。第六届边海防发展研究论坛近日在陆军边海防学院举办。本届论坛以边海防领域型院校内涵式发展与现代边海防建设为主题，来自军地相关单位的60多名代表参会。论坛期间，军地专家学者聚焦边海防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围绕边海防领域型院校办学定位、人才培养、边海防理论创新、现实问题等内容展开研讨交流，达成合作共识。
本台消息，由贵州省委宣传部和江苏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纪念遵义会议90周年专题展览“行进中的遵义会议纪念馆”联合巡展 近日在江苏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开展，从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等五个方面生动展现红军长征的光辉历史。这次展览将持续到2025年2月4号。据了解，自2016年7月以来，行进中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已经在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区的十多个城市成功举办50多个场次，参观人数达到百余万人，被誉为传承红色基因的流动讲堂。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6集团军某防空旅近日联合空军部队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武警贵州总队六盘水支队近日组织开展年度特战队员等级评定考核，西藏军区某边防团近日组织新下连战士首次参加边境巡逻任务。请听报道。
西南方向搜捕目标，目标不住。
西南方向搜捕目标。
演练开始后，第76集团军某防空旅各分队迅速集结，按战斗编组机动到达指定地域，各火力分队迅速展开隐蔽伪装，做好战斗准备。
单发拦截，发射，发射。
抗击过程中，融入有邻空军部队预警网的防空分队很快发现模拟敌目标，并实时跟踪锁定进行精准打击。首轮打击过后，模拟敌机再度来袭，雷达预警小组通过对空侦察捕获目标后及时上报空情信息，指挥员研判态势后再次组织抗击。随着多枚导弹发射，模拟敌目标被成功摧毁。第76集团军某旅姬增龙：
此次与空军融入同一空情网，可以更好地发挥装备作战效能，批次抗击不同种类、不同威胁程度的空袭目标，为实战中快速打击、精准命中打牢坚实的指挥决策基础。
夜幕降临，导条组通报防空阵地暴露，要求快速撤离。官兵们迅速撤收武器装备，利用夜幕掩护机动到预定地域，各火力单元立即对模拟敌机进行精准射击。第76集团军某旅叶浪介绍，这次演练针对不同目标和类型配属火力，构建起远中近立体防护网，有效检验了防空分队的快速机动、空情侦察、立体防空和精准打击能力。
作为防空部队，我们紧盯战场变化，不断探索防空作战能力提升途径，深入研究联合作战中新的战法、训法，不断提高部队实战化能力。
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石涛、赵浩明报道。
武警贵州总队六盘水支队近日开展特战队员年度等级评定考核。
记者在射击考核现场看到，狙击手在完成奔袭后，利用射孔采取立、跪、蹲、坐、卧等不同姿势，对150米外的人体部位标靶进行狙杀。武警贵州总队六盘水支队刘湘：
运动后在出现呼吸紊乱和身体晃动的情况下，还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目标的头、胸、手、肘、膝进行精准狙击，这对于每一名狙击手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据了解，武警贵州总队六盘水支队组织的年度等级评定考核，区分专业科目和共同科目两个类别，重点围绕轻机枪对集团目标射击、18米攀登技术和通过400米障碍等15项技战术科目进行全面综合评定考核。武警贵州总队六盘水支队吴玉进说：考核严格对标军事训练大纲要求，通过嵌入实战应用场景，将考核科目环境构设更真，情况设置更难，标准制定更严，切实立起实战实训、实考实评鲜明导向。
特战队员等级评定考核，既是对特战队员自身能力素质的真实检验，也是利好考卫战的方向标，真正将考场向战场聚焦用力，倒逼官兵打赢本领，战力升级。
特约记者何坤、齐蒙，贵州六盘水报道。
西藏军区某边防团近日组织新下连战士首次参加边境巡逻任务。
此次巡逻是新同志下连以来首次参加巡逻任务。
茫茫雪山间，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刚下连的新战士们搭乘边防巡逻车，踏上了军旅生涯中的第一次巡逻路。在蜿蜒曲折的公路上行驶一个多小时后，巡逻车被倒塌的树木挡住了去路，新兵们在班长的带领下开始徒步巡逻，在厚厚的冰雪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新战士彭鑫：
这是我入伍后的第一次巡逻，紧张是因为我怕我不能圆满地完成好这次任务，兴奋是因为我在祖国的边防线上能巡逻是一件非常值得自豪的事情。
走这个巡路跟想象中的不一样，比平时走的路都难走一点，跟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随着海拔的攀升，战士们的体力消耗越来越大，每前进一段距离就要停下来恢复一下体力。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新战士李志伟：
我想把前辈们留下来的这种精神和意志传承下去，我会扛起我肩上的责任与使命，守护好这条边防线。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刚下连的新战士们爬上了极为陡峭险峻的生死崖，翻过了需要耗费极大体力的绝望坡，最终成功抵达海拔4300多米的巡逻点位，完成了军旅生涯中的第一次巡逻任务。在茫茫雪山之巅，他们发出了铿锵有力的誓言：
绝不把领土守小了，绝不把主权守丢了，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特约记者刘志丹、张龙、罗涵宇报道。
总台央视记者申阳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称，菲律宾军方表示，菲方正考虑从美国购买低风中程导弹发射系统，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关于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中导，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
我想再次强调，菲方引入中导系统这一战略性、进攻性武器，是配合域外势力制造地区紧张对立、挑动地缘对抗和军备竞赛的挑衅和危险举动，是对本国和东南亚各国人民、历史和地区安全极不负责任的选择。本地区需要和平与繁荣，不需要中导和对抗。我们再次敦促菲方正视地区国家和人民呼声，尽早纠正错误做法，按照此前公开承诺，尽快撤走低风中导系统，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远芳报道，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12月22号晚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代表团继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加沙地带停火和被扣押人员交换与相关方进行谈判，并取得了积极进展。这名官员对谈判前景表达了乐观态度，称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似乎都有推动达成协议的良好意愿。他同时表示，谈判中依然存在分歧，需要更多时间才能确定是否能达成协议。
当地时间12月22号，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再次就叙利亚问题表态。哈梅内伊指责美国和以色列是叙利亚局势长期动乱的幕后黑手。哈梅内伊表示，美国以色列所引发的长期动乱让叙利亚民众长期生活在不安全感之中，而这种不安全感正是美国以色列从叙利亚攫取利益的常用手段。另外，哈梅内伊还驳斥了哈马斯、黎巴嫩珍珠党等武装力量是伊朗在中东地区培养的所谓代理势力的说法。他强调，如果伊朗需要采取行动，就会亲自出手，而不是依靠所谓代理势力。
总台记者赵远芳报道。当地时间12月22号，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宣布，该武装当天从苏丹武装部队及其盟军手中夺回北达尔富尔州扎尔克地区的控制权。声明指责达尔富尔地方武装在扎尔克地区杀害平民、抢劫财物并焚烧公共设施。对于该声明，苏丹武装部队与达尔富尔地方武装均未回应。此前一天，苏丹武装部队刚刚宣布从快速支援部队手中收复了扎尔克地区。2023年4月15号， 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一年多的武装冲突已经造成苏丹约 2.87 万人丧生，超过1220万人流离失所。
本台消息，日本冲绳县12月22号下午举行县民大会，并通过决议，要求彻底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决议要求日美政府在发生驻日美军犯罪案件后，及时向冲绳地方政府通报，并对赋予驻日美军特权的日美地位协定作出彻底修改。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问题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共犯刑事案件约6200起，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而根据日美两国政府于1960年签订的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
央广军情观察年终盘点特别节目《战法》。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2024年即将落下帷幕，这一年俄乌战事仍然焦灼，巴以战火还在持续，叙利亚局势风云突变。年终岁尾，央广军情观察推出三集系列节目《战法》，为您梳理分析这几场国际重大冲突中的战术打法。第二集我们来关注巴以冲突，对话嘉宾是军事观察员周伟正。周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伟正。
2023年10月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宣布对以色列采取代号为阿克萨洪水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即宣布以色列进入战争状态。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冲突从加沙蔓延至大半个中东。其实在二战之后，巴以之间大大小小的冲突一直没有断过，那么新一轮巴以冲突，尤其是2024年战火纷飞的巴以战场，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这一轮的巴以冲突出现了一种正规化的倾向，像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的时候，即便是所谓的一个盖板的陆海空联合军事行动，它事实上它也是经过精心的策划，既有空中的滑翔伞无人机，又有陆地的摩托化的这种行进，在海上有这种快艇的进攻。另外一个就是巴以冲突的外溢化。这一次冲突从最开始是以色列与哈马斯的这种武装冲突，但是很快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珍珠党，甚至包括伊拉克民兵组织都相继的加入到冲突中来，以色列面临了多轮的这种战线。第三个特点就是长期化。其实刚开始爆发冲突的时候，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巴以冲突会跟以往一样，可能是十天半个月，或者是最多三五个月。但是我们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已经持续超过一年了。
那除了本轮冲突呈现出的正规化、外溢化、长期化特点之外，那其实在战术层面，这轮的巴以冲突也有一些新的情况值得关注。那比如说智能化因素在冲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对，这里面体现出的智能化的趋势啊，虽然说还不是一个完全高阶段的智能化战争，但是在双方的攻防中，其实也体现了智能化条件下的一种城市战、运动战和游击战。
好的，说到智能化，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以色列与加沙之间的隔离墙了。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后，以色列为了长期占领西奈半岛，修筑了巴列夫防线，自认为不可攻破，但最终还是被埃及迅速击垮。那后来以色列斥巨资在与加沙边界地带建立了一个高度智能化的防线，有人将其形容为新版巴列夫防线。那这条看似固若金汤的防线，为何会被哈马斯的阿克萨洪水冲垮呢？
以色列这一次在巴以冲突之前，他潜心构筑的与加沙地带的这种边境隔离墙，是花了很多功夫的。其实它是经过以色列的一个着重的智能化改造，在这些高墙上面投入的人力并不多，它更多的是摄像头、传感器。如果说这些传感器、这些摄像头发现一些可疑的行动，它就会及时的进行告警，它有可能就直接通过上面的自动的这种机枪塔直接进行射击。所以说它整个这一套防卫体系，事实上它的智能化特征特别高。然后哈马斯采取的一个比较取巧的一个战术，运用一些廉价的无人机，挂载一些手雷啊、炸弹啊、迫击炮弹啊这些爆炸物，
飞到隔离墙上面的摄像头或者是说瞭望塔这些目标上面，对它进行这种定点的清除，确实在阿克萨洪水行动的初期阶段是取得了很大的战果的。
那由此看来，以色列重金打造的隔离墙虽然配备了各种智能化装备，但是毕竟属于一个防御装置，那从军事角度来讲几乎没有攻不破的堡垒。那么以色列除了在防守方面采用了智能化技术之外，在打击手段上又有哪些智能化技术赋能？
特别是在搜寻哈马斯武装军政高层指挥员这个队伍的时候，运用一些智能化的技术，特别是这个 AI 人脸识别技术。以色列其实在这之前已经通过这种平时的积累，已经储存了海量的巴勒斯坦人的生物特征啊，包括这个脸部特征，包括这个虹膜特征，甚至说包括指纹这些生物的信息，建立了一个生物识别的一个大的数据库。只要是有一处联网的摄像头拍摄到了某一个目标，他的整个后台就能够很快的去分析出这个人是什么身份，然后就是非常短的时间里面能够锁定目标，对他实施这种攻击行为。所以以色列借助这种人脸识别为主的这种智能化的技术，在斩首行动中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战果。这对于以色列取得这一次巴以冲突的这种优势地位是有着非常大的作用的。
那么在武器装备方面处于相对弱势的哈马斯一方，又是如何根据战场态势变化调整战术打法的？
这一次巴以冲突，它其实出现了很多的作战样式。从最开始的哈马斯发动对以色列的阿克萨洪水军事行动，它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运动战，采取盖板的陆海空联合作战的样式，对以色列的境内进行了这种运动战的，当时是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但是随着以色列的开始反击，这个当哈马斯武装在撤回到加沙地带之后，以色列的反攻就是这种城市攻坚战。以色列动用了空地联合的方式，空中利用空中的战斗机对这些城市的要塞目标进行大规模的空袭行动，然后地面派出坦克装甲车队对哈马斯武装活动的这些区域进行城市攻坚战。这是双方在军事行动里面处于最激烈的阶段，也是造成双方伤亡最大的阶段。很快哈马斯武装在受到这种严重的损失之后，开始进入到了冲突的第三阶段，也就是城市游击战的阶段。哈马斯武装开始化整为零，把他的武装人员就慢慢的以零散或者是小批次的隐蔽到居民区中，对以色列的军事人员进行了城市的游击战。对于这个实力比较强的一方来讲，最难的就是在游击战中怎么样获胜。就像哈马斯武装大部分人都穿的就是跟民众差不多，拿起枪来他就是哈马斯武装，放下枪他就是平民的装扮。所以以色列采取的另外一个策略，采取逼迫的方式，要求哈马斯的普通民众在战斗展开之前强迫驱离。
好的，通过观察新一轮巴以冲突，我们能充分感受到智能技术带来的作战方式的改变，可以说新的战争样态雏形已在巴以冲突中初步显现。
对，无人机、无人艇这些无人装备的大规模的应用，包括 AI 智能人脸识别的这些新的技术的广泛的运用于战场，会提升作战效能，这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是，这种作战烈度的加大一定会带来更多的战争带来的痛苦。这一轮的巴以冲突带来的伤害是要远远超出之前的几次的武装冲突的。智能化的先进技术并不会给冲突减少损伤，它只会增加双方付出的成本。其实真正的解决的正道还是需要各方能够本着和平发展的立场，找出一个和平解决矛盾的一个办法。不管这种和谈的道路有多么艰难，它始终都会比用武装冲突的手段会要相对来讲代价要更小一些。
好的，非常感谢周老师的深入解析。下期央广军情观察年终盘点特别节目《战法》，我们将关注叙利亚战火多方博弈下的变局之战。再会。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山森淼，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